要是讲这个从威尼斯出来的这个，几位的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画家，所以从曼铁纳啊、乔凡尼、提香到Veronese，OK，那威尼斯画派的话，它其实是1475年左右，这个油画从这个法兰德斯传到威尼斯。那法兰德斯大概是现在比利时、荷兰这一块地方。那我们讲过说，以前这个画画都是我们讲淡彩画嘛，所以就是淡青，然后弄上颜料就涂在上面。那油画是一直要到这个15世纪，在这个法兰德斯这个地方，那像梵艾克啊这些人就发明说用油来画，然后一层一层可以涂上去，你知道，就发现这个效果就非常好。所以大概这个1475年左右，这个就从法兰德斯传到了威尼斯。那当时，威尼斯的这个有两位这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一个是曼铁纳，那一个叫做乔凡尼贝里尼，那这两个是连襟，OK，所以他们娶了一对姐妹，所以这个两个人其实是有亲戚关系的。那从这个两个人开始，就威尼斯画派就是以自然风景跟丰富的色彩闻名于世。那为什么会以自然风景？因为在中古时期的时候，当时的人的想法说，这个自然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OK，所以他不会去把自然风景当做一个主题来画，所以很多的时候是宗教画。那到了威尼斯这个画派的时候，就是这些人的想法就开始改变，OK，就觉得自然是神所创造的，也是可以来体现这个美，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来做。那威尼斯画派的这个代表人物其实是这个吉奥乔尼跟这个提香，那都是乔凡尼贝里尼的徒弟，你知道。那这个吉奥乔尼是用这个人文主义人文思想的这个放在这个画里面的第一人，所以你看他画的很多画，没有任何宗教题材的，比如画一个老妇人你就觉得说这个以前就不可能想象的时候，居然画一个这个也不是那么好看的一个人，就作为一个主题在里面。可是从这个吉奥乔尼开始就开始做这种的事情。那提香是更是有名，就是提香画的很多的这些画，就是我们待会儿会看，就是大家都可以耳熟能详的一些的名画在那边。那提香以后，他是有两个很有名的徒弟，一个叫丁托列托，一个就是韦内洛塞。所以后来威尼斯画派有所谓的威尼斯的三杰。那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有三杰是这个达芬奇、这个米开朗基罗跟拉斐尔。那威尼斯也有三杰，那提香、韦内洛塞跟丁托列托。OK，所以这个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但是你从吉奥乔尼到提香再到韦内洛塞，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创作就是从这个神圣到世俗，那最后是神圣的主题就完全被世俗的东西给替代，所以越来越世俗，越来越世俗，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好，所以这个是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威尼斯那个地方的这些主要的这些的画家。那我们先看那个不是两兄弟了，这个那一对连襟，这个曼铁纳跟乔凡尼贝里尼的画。
那是，
啊，
也是兄弟。
也算弟兄，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曼铁纳画的，那这个是画的是什么？克西玛尼，对吧？这个耶稣在那边，就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是说，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被捕的那个晚上，他在一个叫克西玛尼的一个院子里面，就是带着门徒祷告，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天使在那边加添他的力量，然后耶稣在那边祷告。那比较好玩的就是你看这个。下面睡了3个人，对吧？这个睡得横七竖八的，那就是那是谁？彼得、约翰、雅各。我们讲过嘛，12门徒里面有3个是他的内圈的，就是他一般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带着3个，然后这个克西玛尼的这个也是这个带着3个，所以是彼得、约翰、雅各。结果这3个人就是太累了，我估计就是耶稣在那边祷告，他们就在那边呼呼大睡，对吧？然后远处可以看到什么？这个是犹大，对吧？就带着这个罗马的兵丁，这个来抓耶稣了。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边有个乌鸦，不祥的这个预兆在那边，然后是乌云密布，对吧？所以它这个已经开始有风景的东西出来了。对，以前的这个宗教画很少有这些后面那么多风景的东西。对，好，那所以曼铁那画完之后，这个它是用油画画的，这个是在放在英国伦敦的国家美术馆。然后呢，他那个连襟，这个乔凡尼贝里尼说啊，我也画一个，画一模一样的主题。这个是这个1465年，他在也是画克西玛尼，OK，也是一样的，三个人在睡觉，耶稣在祷告，只是方向换一下，对吧？一个是往左边，一个是往右边，然后也是一队人，这个带着一队人过来来抓他，对吧？所以等于是一模一样的主题，就是换个方向，还少一个乌鸦。OK，那他基本上是受到这个曼铁纳的那个画的启发，那但是他这个画还是淡彩画，还是没有用油画画。所以你两个比较一下的话，大家喜欢哪一个？你喜欢第二个是吧
清晰，
？OK，
这个比较清晰吧，
就是简单清楚。
OK，对对，我是比较喜欢第一个，okay, 对，Yeah，所以，
先变一点，
对对对，所以这个对，所以两个人其实都是，
没有天使。
对，还少了天使，对，
你这三天
啊，一个一个，对对对，
哦，
就一个，对对
天
对，
使，
就一个，
一个天使，那是一对天
那也
使，
是一对天使，对，山上那个是，这个不是，这就是一个教堂，好像是，对。
是那个，
对，
只有一个天使是那个。
这个是三个门徒的这个睡相比较
比较文雅一点啊，是啊
那个人更真实，睡着了，谁还能坐得这么正呢？
对，好，那这个那曼铁纳画的，我可能对曼铁纳有些这个偏爱吧，我比较喜欢曼铁纳画的东西，所以我就更喜欢他画的那个东西。那这是一幅我觉得他画的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是哀悼耶稣。那哀悼耶稣的主题其实历世历代很多人画，那最有名就是米开朗基罗那个圣母，对吧？抱着这个圣子，然后在这个是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个石雕，大理石雕塑。那从来没有人用这个角度来画哀悼基督的，就是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角度，因为它等于是这个身体是直放的，一般都是横过来画，这个比较好放。那这个它其实就是运用到这个他们叫短缩法，就是其实透视的一种。那这个其实是已经是很高技巧的一个东西。那还有一个就是他用，因为他是画在这边的话，你其实你眼睛跟你眼睛平视的其实是他的脚，所以你首先就看到他的脚。OK，然后他把这个把耶稣这样的一个位置来放，就是这个是前无古人的创举。OK，是你如果是真的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会给你视觉上一种很强烈的冲击。对，我不晓得这个你们去米兰的时候有没有去看这个，布雷拉画廊那边有一些的画，可能对没有像这个达芬奇的那个《最后的晚餐》那么有名，但是米兰还有一些的这些的。小众的作品在那边，对，所以你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他脚上的那个钉痕，对吧？然后他手上也有钉痕，那你这边其实看不仔细，但是你如果放大了看，你会发现这个很恐怖的，就是他的皮肉都翻开来的，你知道？所以其实给你的这个视觉冲击是非常强烈的，就是让你不忍直视的感觉。OK，然后呢，你再看的话，他在画面的这个左上角。对吧？这个由下往上，这三个人是这个是约翰，使徒约翰，然后这个是圣徒玛利亚，然后你就看到，甚至是眼睛这边精灵的泪珠都可以看到，对吧？然后那边还有半张脸，那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OK，也是一个在哀伤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在无声的啜泣的这种感觉，OK，那。最有意思的其实是耶稣的这个刻画。你如果远看的话，你会发现怎么样？他的嘴角其实是耷拉下来的，对吧？所以给你一种蛮凄苦的感觉。OK，可是你如果仔细了去看的话，哎，你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对，你这个，你这个对应就看到是说好像在熟睡的这种感觉，对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远看跟近看你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那而且它的光是从哪里打进来的？右侧，对吧？从外右侧打进来的光，然后照在这些人的脸上，让你仿佛好像看到，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不久之后就会复活嘛，三天后复活，对吧？所以虽然死了，但是复活的日子好像已经不远的这种的感觉。所以从这些钉痕啊，这些泪珠啊，然后这些的愁容，再加上这个他身体部位的这种的非常特别的这种的摆放，所以让你觉得这个画怎么样，充满了张力。所以对观众的这个视觉也好，心灵也好，是极具这个冲击力的，你知道。所以这是呀，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幅画。对，而且从耶稣的这种从容跟平静里面，你可以显示出他的对这个死亡的这种得胜，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死亡你的权势在哪里，对吧？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好像是向着这个死来夸胜。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对基督徒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不晓得大家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过死亡的恐惧。那我小时候其实对死亡是很恐惧的，我觉得这个人生这么美好，有一天要死掉，这个实在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你知道。那可是你信了主之后，你就会发现，诶，这个死并不是所有的终结，死亡只是一个我们在世一个人生的一个短暂的一个转折而已，而进入到永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更长久的一个的历程，你知道。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个美国人的牧师有一次在台上就讲这个基督教的这些的信仰，然后他就用一个道具，就是人家拔河的那个绳子。那拔河的绳子就是你端头是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个红的地方漆的，然后你知道这是一个末端。然后他就跟大家讲说，你要知道我们的人生就是好像这个红漆的这一端就是这么点，最多也就100年的时间吧，对吧？你就是最厉害的活到120差不多吧，所以就100年的时间。可是你要知道，他说后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程，所以他就把那个绳子就一直拉一直拉，然后就非常这个给我强的印象就是死后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对吧？我们不要眼光只是停留在短短的这10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我想死亡对基督徒对信仰有这样信仰的人是一个不同的感受了。对，好，对，就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正方形的，对，我没有切掉任何东西，对。
看起来像雕像
的。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就是这个屏幕这么
大。哦，这个我不知道，它这个就是这个format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的，我没有切掉任何东西，对。对，所以你们有机会去米兰可以去看一下。好，那那个讲完这曼田呢，就再讲他连襟 ，OK。那这个是乔凡尼·贝里尼的另一幅画，叫做《狂喜中的圣方济歌》。那圣方济歌我们其实以前有机会讲过，是天主教的一个圣人嘛。然后他就是很有钱，家里面，但是他就是放下这个所有的财产，就立志做过清贫的生活，然后成为一个修道士，对吧？所以他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他对自然跟动物就非常的热爱，所以跟威尼斯画派的这些的风景啊，这些对大自然的这些的崇拜的这方面就有一些的默契的地方。那在这幅画里面，其实这个贝里尼画了很多的动物 ，OK， 这个是个驴子，对吧？旁边可能是个鸭子，不会鸵鸟吧？
鸭子还那么长，
那
是个不是？
鱼鹰或者鹤之类的，对对对。对，然后这边还有个小兔子，好像是吧？在手底下这边还有个小兔子，对，不是好像。对，他实际上为什么画着？因为其实圣方济歌很有名的，就是他对动物跟 自然的这些的爱好，所以他有一个叫太阳颂，他就颂赞这个自然，太阳、月亮、这山川河流的这个美好。然后他就是也是很奇怪的一个人，说他对动物这个热爱到一个地步，是说他有的时候会去给动物布道。所以这个不晓得是真是假，就传说当中他跟小鸟布道，然后小鸟就会飞过来停在他的身上，然后听他讲。他跟小鸟说，你们要赞美上主，因为他创造你们，然后你们也不需要种不需要收，他就喂养你们，说他就向这个小鸟们布道。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圣人。 OK， 他把鸟说叫做我的鸟妹妹，他说我的鸟妹妹，他说你们受助于天主太多了，所以你们一定要随时随地的感谢上主，为了他给你们自由的在天空飞翔，为了他给你们美丽的意象，你知道，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向神求，就是说他要来经历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苦难嘛，结果就有所谓的五伤，就是你看他手上有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钉痕，看得见没有？所以当他那个祷告之后，据说天使就是就成全他的意思，所以他的身上就有耶稣的这个四个钉痕嘛，就是脚上两个，手上两个，还有肋旁一个，所以就是五个伤口，所以他身上就在他身上再现。所以这个是这个天主教一个很传奇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OK， 好。然后呢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拥抱，好像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他因为他其实在他的这个太阳颂里面，最后他甚至是连死亡他都是把他当做自己这个能够来面对能够来拥抱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是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对吧？当有这个信仰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畏惧死亡。 OK，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把他的木屐留在了后面，所以是光着脚。那有一点是好像说当年摩西来到燃烧的荆棘面前的时候，神跟他讲这里是圣地，你要不脱鞋，对吧？所以这个也是，那 San Francisco 也是这个把自己的木屐留在那一边。对，所以这个是乔凡尼贝里尼画的。这个其实你如果要想去看，其实可以看，不远，就是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旁边有一个叫 Free Collection， 是那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对呀，好。所以如果你看一下这些细节的话，他手上的钉痕，一个小毛驴，然后就看这个是兔子嘛，对吧？不是老鼠的样子哦。然后这个是个小骷髅头的盖子。 OK，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代的威尼斯画派的。然后乔凡尼就收徒弟了嘛，对吧？那一个是这个吉奥乔尼， OK， 另外一个就是提香。那吉奥乔尼是大概是1477年左右出生的，所以跟这个米开朗基罗是同一代的，我们都说70后，对吧？这个出生在威尼斯附近的小镇，那他从小就跟这个乔凡尼贝里尼这个学绘画， OK， 所以他就受到了达芬奇的影响。达芬奇是50后，比他们其实大一辈，这个1450年这个出生的，所以就开始使用这个亮涂法，让这个色彩的这个区隔就是很平滑，你知道，很柔和。然后但是呢他是比较重色彩，跟这个威尼斯画派的一贯的想法就是他们重色彩不重素描。然后还有很有意思的就是他非常重风景，就是把人物都置身在风景里面，人和自然的这种的神圣的和谐。那很可惜，就是这个人就是活了33岁就死在瘟疫当中了。对，所以我们看一幅这个亮涂法，其实是把这个有这个色彩一层一层的涂上去，然后它就是它这个过渡就比较平柔和，你知道，所以这个是他们油画的技法。那这个是他在这个威尼斯学院美术馆的一幅画。那个画不大，很小。 那这个是也是就是说特别奇怪的，就取名就叫Tempest，就是暴风雨。那有的人说啊，这个是不是在讲这个逃往埃及去的？好像也不是，你知道，所以就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主题，但是他的名字叫做暴风雨。那这个旁边站了一个士兵，然后那边一个普鲁的这个妈妈，你知道，所以也没有任何的宗教题材在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神圣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把风景当做主角，而不是把风景当做背景，它不再是用宗教的主题，而是来描绘人跟自然的一种和谐的这种相处。所以你如果看它这个上半部的话，这个莫兰的这个天空，对吧？然后有一道的闪电经过，然后这边可能还有一只鸟还是什么东西来在这边，这个你可以发现是说我们纽英格兰这边其实常常看到这种的景象，就是紫色的天空，然后乌云来的时候的这种，所以威尼斯可能跟我们也差不多，所以这个就是很漂亮，你知道？那等一下，然后如果你对，哎，往回走，对，然后你这边下面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妈妈在哺乳，这个，然后这边有个士兵，在那边看着，好像就是。有点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就给人很多的这种的猜想在那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威尼斯这个学院美术馆，这个跟佛罗伦萨的学院美术馆其实是齐名的。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最有名的就是大卫的雕像嘛，对吧？那威尼斯的学院美术馆就有很多提香啊，然后这个基奥乔尼啊、乔凡尼啊，还有这个维罗内斯的这些的作品，很多都在里面。可是那个不是一个这个旅游热点，那个是根本就没人排队的，就是里面空空荡荡的，所以，对对，有机会去的话，这个是我觉得比去佛罗伦萨的那个感受要好很多，因为佛罗伦萨那边都是人挤人，大家都要去看大卫，这边的话反而就没什么人去。对，那对，这是就是我讲的吉奥乔尼画的另外一幅的画，就是 The Old Woman，老妇人，对。所以这个你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也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形象，对吧？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的老妇人的这样形象在那边，然后他用油画画，也是在威尼斯这个学院美术，也是不大，跟这幅就是差不多大小，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两个大概四个这样小方块的这么大，就是不是很大的，对，然后这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这个其实它有一些的用意在里面。它这边有一个小字条，那这字条上写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它指向自己的心口，好像是来让观众来思考人生，思考这个生命的意义、衰老跟死亡。OK，所以这个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越来越衰老，人越来越离死亡越来越近。你要来思索你人生的目的，你要思索你死后的这个永生有没有，对吧？所以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些的，你说是基督教，它当然不完全是基督教的主题，但是它也没有是说用神话或者基督教的主题，可是它是用一种所谓我们叫人本思想，OK，人文主义的东西，在他的艺术作品里面就有很多的表现在这边，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表达人文主义的第一人，就是基奥乔尼，OK。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前面的这个乔凡尼下面他的徒弟吉奥乔尼，然后后面这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徒弟就是提香，OK，那这个是赫赫有名的，他跟吉奥乔尼是同学，OK，那吉奥乔尼其实比他稍微大一点，对吧？大个七八岁吧，这个是吉奥乔尼，你看是77年吧，1477，他是1485，对吧？大了8岁左右，对。所以那他们两个都是跟着这个乔凡尼，就是学画，OK。那后来这个吉奥乔尼就开始学习用这个意大利这个罗马那边米开朗基罗啊，像这个达芬奇他们的这些的运涂法这些东西，所以就不再像乔凡尼。曼铁纳他们第一代的这种的风格了，所以后来提香就跟着吉奥乔尼一样，就开始改变他自己的创作风格。 那他虽然在这个罗马去学习过这个肖像画，可是他基本上一生都是在威尼斯度过。OK， 他基本上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故乡。那他这个被称为群星中的太阳，你如果问威尼斯的人的话，他们觉得提香跟米开朗基罗是齐名的，他并不觉得提香会。就他们其实讲，就是说如果文艺复兴有四杰的话，那另外一个应该就是提香。那而且是在他的，因为他是1485年嘛，那这个等于是80后，跟这个拉斐尔是一代的，对吧？所以他其实跟他们是同一代的人。那他其实是被他们称为群星中的太阳，是所谓意大利这个最有才华的这个画家之一。OK。那他的风格是早年是浪漫，然后有很多情欲狂欢的东西，然后晚年就开始慢慢有很多忧伤跟宗教的这种的题材在里面。那他的作品很多的时候都是用红色打底，然后再涂上其他的这种颜色，所以他的油画你基本上都有一种金红色在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提香红。 OK。我刚才讲过这个威尼斯画派的这个三杰，那这个三杰之首就是提香，那另外两个是他的徒弟托列多跟维罗内塞。 OK， 好，那我们看一幅这个提香成名作。 OK， 就是这个叫做圣母升天。那这个是天主教的一个传统吧，对。他那个讲到说圣母死后是说被接上天，然后有接受这个荣耀的冠冕，你知道，所以他就是画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他这个是在一个叫圣方济各的这个荣耀圣母圣殿里面，在威尼斯，差不多要我想要多少，27英尺那么高，就是23英尺那么高。那基本上他的人物是比真人还大。 OK，那所以当时他画完这幅画的话，对整个的威尼斯公众来讲是相当的震撼。那他觉得说尺寸也好，这个色彩也好，人物形象也好，就是引起很大的轰动，所以就确立了这个提香在威尼斯的这个一个主导地位，就是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这个艺术家，跟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那个相媲美，你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幅画作。他这个那个你如果看这个他教堂里面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远远的过去，但是这个有23英尺那么高。然后这个教堂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教堂这个左右两边，它其实左边的话，它正面是他的这一幅这个荣耀圣母升天的这个画，左边就是另外一个画家的一个雕塑家的卡波纳的一个卡诺瓦的一个墓，然后右边就是提香的墓，所以他的墓就是在他的成名作的这个教堂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墓碑上面他画的东西，他雕的东西是什么？雕的就是他的这幅画，对，所以就是很有意思的，对。所以你到那个教堂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同时看到两幅画在那边。那怎么可能在这里雕？人家给他雕的了。好，所以这个画的话，它基本上是分成三个区域。那中间这个区域的话，是圣母玛利亚站在云端 ，OK， 穿着红袍，然后蓝色的披风，对吧？然后他其实是他的表情是，我觉得是一种有点蛮惊讶的感觉在那边，好像说啊怎么会是这样，对不对？然后他周围的一群天使，这个全都是小天使，你看见没有？这一群小天使，大家都看着他，对吧？然后上面怎么样？是这个天父，然后两个小天使，长着翅膀的小天使，然后这个小天使拿着个什么？一个荣耀的冠冕，好像是说欢迎你回家的这种的感觉，对吧？然后这边是好多好多的小天使都在那边，大家都是簇拥着，对。好像没有耶稣，对，这里没有耶稣，对。
先生是没有一个耶稣，
这怎么可能缺席
跟快闪电，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那个圣
耶稣会缺席。
圣子也在上面。
他说圣玛利亚是比耶稣还晚上天，
对。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说耶稣在哪里？他是这个意思。
圣子 Trinity。
对，他不见得每个都三个都需要出现嘛，对吧？这个圣父在那边，对。
这是因为是天主教的传统有这么说。
对呀。
创造出来，没有。
对，我们不见得认同。对，圣经里没有。对对对。
圣母圣殿就是天主教他们想出来，
他们把它圣化。
对，他把它对。
天主了不起的，是几乎跟耶稣差不多，差不多了。
那升天可以，没有什么觉得可以升天的。
嗯。
这个为什么他不这样画？作为一个画家，他为什么？他的儿子不会去迎接他儿子，天父
圣父圣子圣灵迎接他，是
的。我没有答案。
天主教
加一下，
不能不能再解释。
好，我再继续往下看。然后那个下面下面这个三分之一的话，其实是画的是十二个使徒。所以他的传说当中说，这个圣母升天的时候，没有犹大，没有犹大，犹大已经死掉了。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里面，就是他们不是选了一个马提亚来代替这个？
身上的各地怎么可能在一起？
哎，对呀，对，
其实有些应该已经使用到了。
对，
就想象嘛。
所以，
那是难一点，是不是？
再跟着他。
对，不知道哪年是电
影。You have too many questions.
这个比赛是时间的电影，这个是天主教的。
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所以这个是天主教的一些他们的传统了。对，我们不见得认同就是了。对，所以他这边，对。所以你看这边大概他画了十二个使徒，可是有的人其实他就画了半张脸，比如说这个，对，这你看这个手下面就这半张脸，对吧？然后这边也是有个半张脸，这个红的袖子这个里面也是，看得见吗？在这个手跟红袍之间，其实是也是一张半张脸，对。所以这你反正一共是12个，对。然后这个应该是彼得，就是双手在那边祷告的，这个是彼得。然后这个红衣服的长得比较年轻好看一点的，这个是约翰，对。那其他的人大概就不晓得了，对，不晓得谁是谁。
是彼得，凭什么说他是彼得？
胡子和光头，
对，彼得比较。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边能看见吗？这个是提香的签名，对。一般因为那个时候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们画作都没有签名的。那这个是提香是比较特别的，有一个签名在那边。Yeah. 好，所以这个是他画的这个圣母升天，等于是他的成名作，对，一战成名。然后后来就是这个也是另外一幅，这个是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 ，OK， 叫酒神跟阿里阿德涅 ，OK， 那这个是希腊神话，所以我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慢慢就有点世俗的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多了。那他讲的是，
前面那个圣母升天是比这个早，
对对，
早的时候他没动。
一五一六，对，这个不是这么讲的 ，OK？
就是问这个问题，我就是什么？
他就是
结论。
对，就是更多的这个世俗化的东西就出来，因为这个是跟你的市场有关的，就是当这个市场需要这种画的时候，那他就画这些东西，你知道。所以他这个故事是一个希腊神话故事，那有一个叫希腊的英雄。或者叫渣男 ，OK， 叫特修斯 ，OK， 那特修斯要进入到这个一个要完成一些的任务，那其中一个任务是进入到迷宫，要去杀一个半人半牛的一个怪物 ，OK， 这个是他要完成的使命。可是你进了迷宫，你就会迷路嘛，对吧？那结果呢，就是这个阿里阿德涅是一个女孩子 ，OK， 就爱上了这个特修斯 ，OK。 就是说给了他一团毛线，就是说你拿这团毛线，你一头放在迷宫的外头，对吧？系在迷宫的外头，然后你往里面走，那你就可以顺着毛线再出来嘛，就不会在迷宫里面就出不来。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就用在这个消防队上，消防队就用这个。
没错，
没错，真的。
对，是救火的时候，对。
那个 Wooster 那个被烧死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忘掉那个，
哦，
被烧死，他就忘了带这个毛线啊。
对，所以
烧毛线，烧毛线，这个是那个防火毛线，新技术改
是吧？对，所以就是呀，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带着这个毛线进去，就把那个怪物杀掉，然后就顺利的出来，对吧？那他当时进去的时候呢，他有答应这个阿里阿德涅，就是说他如果能够杀掉怪物出来的话，他就娶这个阿里阿德涅为妻 ，OK？ 所以他是承诺的。结果呢，出来之后他就反悔了，所以说他是渣男嘛，对吧？所以他就把这个阿里阿德涅就带上自己的船，说：“你就跟我一起回家吧。”就走了。结果呢，他们开到这个小岛上，然后就要休息了，然后就他们就在岛上就休息。休息的时候呢，这阿里阿德涅就睡着了。那趁他睡着的话，这个渣男就特修斯就开船就走掉了，你知道？结果这女孩子醒过来，就只有一个人在一个荒岛上面 ，OK， 身边没有一个人，所以她就在那边绝望的哭泣。而就在她哭泣的时候，这个时候酒神这个巴克斯就乘着这个豹子拉的车，就是打猎归来 ，OK， 然后就经过阿里阿德涅所在的荒岛，结果就这个酒神这个巴克斯就对阿里阿德涅一见钟情，所以他描绘的就是这酒神看见阿里阿德涅的那一瞬间 ，OK， 所以呢。他后来这个酒神就跟这个阿里阿德涅就结婚了，但是因为一个是天神，一个是凡人嘛，所以过了不久之后，这个阿里阿德涅也是死掉了。那在他结婚的时候，那个酒神就给他送上一个金冠，就是戴在他的头上，是这个锻造之神这个铁匠之神这个给他打造的一顶金冠。所以等他死亡之后呢，这个酒神就把那顶金冠扔到天上去了，所以就天上你看有一个就成为天上的星星，所以这个就是阿里阿德涅的金冠就是变成了星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他画这个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是1485年对吧，他35岁的时候，是真是青壮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是精力最旺盛，也是这个最具有竞争性的时候。那为什么说他具有竞争性呢？因为最早这幅画是委托这个他的老师，就是贝里尼来画的。就贝里尼就是活到1516年就过世了，所以就来不及画就过世了。然后呢，下面一个这个是当时的阿方索公爵委托他们画的，是很有势力的一个公爵。所以贝里尼死掉之后呢，他就委托拉斐尔去画。就拉斐尔呢也是1520年就死掉了，所以就是都很早就死掉了。所以然后呢，拉斐尔之后下面一个这个大佬是米开朗基罗，所以就让米开朗基罗来画。那你知道米开朗基罗忙得要死对吧，一会儿要画天灵画，一会儿要画最后的审判，一会儿要去给教皇造陵墓，你知道，就是所以米开朗基罗常常就是答应了不交货。那最后就阿方索公爵就找到提香，那提香那个时候画的时候就是说我要把这些人都比下去，所以他就是力求完美，就我不比拉斐尔，不比米开朗基罗差，所以他就是尽心尽力就画这一幅画。
34年。
对啊，画了34年。对，所以你看他下面画的这些的人物啊，他写的这些的花草都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就是力求逼真，你知道，在这边你看，这是我们家也有的，叫鸢尾花 ,OK。Iris， 对对对，
这画有多大？
这个我不知道，没看过。对，有，
肯定要。
对，有机会去伦敦国家美术馆可以去看。而且呢，这边你看这个人身上一堆的蛇，对吧？这个其实是致敬这一幅画，叫做拉奥孔。那拉奥孔是另外一个这个希腊神话故事，就是特洛伊木马时候的故事，就是说当特洛伊木马要运进这个特洛伊城的时候，那这个拉奥孔知道他是一个先知吧，他知道这个秘密，所以他要警告特洛伊人说不要运进来，里面有阴谋诡计。那这个天神就震怒，就是派了这个大蛇下来把他跟他的两个儿子全部就缠死了。所以 所以这幅东西是古希腊的不晓得一个不知名的雕刻家画，就是雕出来的，那简直是 amazing， 你知道这个是你想这个是，对啊，离他们差不多2000多年的时候以前雕的东西可以雕的这么的出神入化，简直是 unbelievable。 所以这个东西是他们1506年的时候在罗马挖出来的，所以这个是轰动整个意大利，你知道，觉得是，所以要文艺复兴，对对对。所以他画这个就是为了致敬那个拉奥孔那一幅东西 ，OK， 对是。
酒神，那个披的那个红披肩的。
没有，这个是酒神，这个是酒神。
这个
就是阿里阿德涅，就是那女孩子。
黑黑的不是，那黑有蛇的。
后面的都是他的随从。
蛇对，不是。
对对，那些都是他的随从，这些各种各样的跟着。
最帅的才行。
跟着这个酒神的，对。
我以为。
所以
求婚时候那个时候他要
长腰。
所以他画的其实是他一见钟情，就是说这酒神看见这个阿里阿德涅的那一刻，他就把那个瞬间把它记录下来，而且你可以，渣男走掉了，已经，
渣男丢弃掉了，
特修斯已经走掉了，所以你可以
画这么多，因为他不是占了一半的故事的这个
没有，那个是 background， 那个是背景资料 ，OK。你看他画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是这个两头豹子对吧，然后拉着这个车，然后呢他看见他的那一瞬间他一脚踩空从车上就掉下来了，你知道，所以他就画那个车，而且很有意思，说你一脚踩空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一脚踩空了你赶紧要一个应急反应，说我怎么来保护自己，这个酒神不是的，他一脚踩空他眼睛还是看着人家美丽的女孩子，你知道，所以就是完全被这个阿里阿德涅给吸引住了，对不对？
喝醉了，
对，酒喝多了，
一脚踩空就掉下来，对对对。然后这个下面的这些，你看很多的这些的细节，对吧？这个酒壶上面还有提香的签名，就是的。然后他就说他这个的黄颜色的这个布也是很特别的，就是如果没有这个黄布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少一个东西，对吧？所以他就是非常尽心尽业的，就是来画这一幅画，就是为了跟这个米开朗基罗跟拉斐尔来竞争。OK，
这个布啥意思呢？
就是为了平衡。
渣男还是有点心思的，就给了这块布，要不然在岛上睡太冷。
对，
但是有一点点发力。
这个是你的想象了，这个。
你看好像是，
所以你看他画的这个鸢尾花对吧，那其实他花蛮多心思，就是把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我们家也有，这个都是我拔掉的杂草，你知道，他也画在里头，挺有意思的，对呀。然后这上面应该有他的签名，对。然后这个是 Titianus， 然后 F 是我创作的意思，就是提香所做，对，还是这个意思。好，那最后我们讲这个他的这个最后的那一幅画 ，OK， 这是他临死之前 ，OK， 他所画的这个等于是说最后的一幅画，他的绝笔吧。那他从早期的时候，你可以他画的东西都是非常灵动、非常色彩丰富的 ，OK。那等到他的晚年就慢慢转向这种比较沉重的这些的主题了，那这个是有原因的 OK。 他你看他前面画那个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1520年1523对吧，那等到1530年的时候他活91岁，对，这个是估计是逼的米开朗基罗，对对对。那这个等到他45岁的时候，他的妻子生完他的女儿就过世了 ，OK， 所以他也是后来没有再娶，就是一直到91岁，他就45岁之后他就没有再娶。那他这个妻子过世之后呢，是他的妹妹就是来给他做管家来照顾他，所以等到他65岁的时候呢，妹妹也过世了 ，OK。那到了这个等到他71岁的时候，是他有一个30年的好友，就是一直支持他，也一直他那个时候跟提香跟这个米开朗基罗他们有论战， 就说是米开朗基罗他们是佛罗伦萨那一边是讲究是说素描是最重要的，然后威尼斯这边讲究色彩是最重要的，所以两个人有这些的论战。那他的朋友就是一直来支持他，你知道。那结果等到他71岁的时候，他的这个好朋友也过世了。OK， 等到他72岁的时候，他有两个儿子，他的长子是他最喜欢的，他最喜欢的长子被人家抢劫的时候死成重伤。OK， 所以他就是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的悲剧在那边。然后他的次子是一个。老二是一个这个浪荡子 ，OK， 所以最后是他老二是靠卖他的画来混日子过日子的，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很不成器，也是我想给他心灵也造成很多的创伤，你知道。那一直等到这个1576年，那一年正好是威尼斯有瘟疫流行，然后他的长子就是他的老大是非常。非常就是好的一个人，也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就自己就是全力的去帮助那些得瘟疫的那些人，结果自己反而就染上了瘟疫，所以后来是提香跟他的儿子都是相继过世的。OK， 呀、yeah, ，这就是我们 COVID 嘛，对吧？所以这一幅画是提香的绝笔。OK。它蕴含着这种很悲情的这种的画作，是他好像他生命最后的祈祷。OK， 那原来他的设想是把这个画是挂在自己的棺木上面，就是他自己的想法是把这个画挂在自己的坟墓上面。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坟墓上刻的是他的这个成名作，这个圣母升天，对吧？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很昏暗的灯光，然后这个笔触非常的厚重，已经不再是他早年的那种。欢快明亮的色彩，你看我们前面画的那些都是，不管是圣母升天也好，这酒神的那幅也好，都是非常明亮，这个色彩饱满，青春焕发，这种精致非常典雅的这种气质，好像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个人生的这个创伤，这种的苦难就慢慢临到他的这种的心灵。 OK， 所以他的创作跟他的心态就产生了完全的变化。 OK， 那他在画作中他寻求的是心灵的寄托，他寻求从上帝来的安慰跟救赎。 OK， 那你如果仔细看这幅画，这个是叫做是天主教的这个传统里面叫做这个剃胡。那他剃胡呢，他是会传说了，就是他会把自己的胸口凿开，所以你看，这个是这个脖子剃胡的这个头，这有一个红点，这个就是剃胡把自己的胸口凿开。为什么要凿开呢？因为下面有很多的小剃胡来吃妈妈的奶水不够了，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胸口凿开，让他们吃自己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来象征耶稣的受难，就是说神把自己的儿子献上，成为赎罪祭来救赎世人的罪，就好像这个剃胡来为自己的孩子来喂养他们这样的感觉。然后右边呢，这个是摩西。那这边为什么知道是摩西？这个写着这个 Moses， OK， 写在这边。所以这个是摩西。然后左边这个躺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野人也是有名字的， OK， 这个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这个是谁呢？这是一个希腊的女祭司。那传说当中，他预言耶稣的这个来临跟耶稣的受难，所以这个也是天主教的传统，所以就把它就画在这边。好，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耶稣，对吧？这个是圣伤的这个主题嘛。然后这个是玛利亚，对吧？然后呢，旁边这个跪着的这个老人，那这个。当然应该是如果是圣经故事里面应该是尼哥底母或者是约翰，对吧？可是其实在这边其实提香画的是自己，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90岁左右的时候他是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他把自己的这个形象就画在了这个场景当中，好像是仿佛是与耶稣共同经历这些苦难跟磨难。 OK， 那更特别的话，就是他在这边，他右下角，在这个狮子的这个底座底下，还有一幅画中画。那这个是画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下一张我们可以看 ，OK。 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幅画就成了这个提香生命中的这个最后一笔。OK， 好像是他内心这个深处的挣扎与情感的宣泄，也是对好像逝去时光的这种的怀念。他对苦难的这种的困扰，对死亡的在恐惧，好像在人生的终点，唯一能够给人带来盼望跟安慰的是上帝对世人的这种善意跟爱。OK， 就好像圣经里面讲，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对吧？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提香的这种的心态，他的这个绝笔，好像是一个永恒的悲歌，跨越这个时空的限制，那将艺术家这种内心最真挚的情感与世人来分享，所以让我们看到提香生命中的这种的改变，跟他这种永不磨灭的艺术的光辉。OK，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他那个画中画，你大隐约可以看到是说这个圣母抱着这个圣子，所以还是圣殇这个主题。然后这两个的话，一般猜是这个提香跟他儿子 ，OK， 他们在这边就是恳求说圣母的庇护，希望能够免去这个瘟疫的侵袭。可是呢，其实在这个1576年，大概是8月27号，这个画还没有完成，那提香就已经懒疫而死，就是得了这个瘟疫就过世了，所以他就没有完成。那最后是他的学生帕尔玛帮他把整个画完成的。那几天之后，他的长子也是因这个瘟疫也就去世，所以他们父子两人就是相隔几天就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对，所以这个是提香最后的绝笔。对，好，那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韦洛内塞。那韦洛内塞是提香两大弟子之一，一个是丁托列托，一个是丁托列托的话，我们其实在讲耶稣复活的时候，我其实有给大家看过。对，那韦洛内塞是他的弟子。那到了韦洛内塞的话，就基本上是完全从神圣走向世俗。那到提香至少还有一些宗教的情节在那边。那到了韦洛内塞之后，基本是完全的是没有任何的敬畏在那边了。那这幅画原来叫《最后的晚餐》。OK， 那我们知道《最后晚餐》基本上就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嘛，那他就画了一堆的人，对吧？所以你知道当时威尼斯是有一个宗教裁判所的，所以他把这个画交给裁判所看，裁判所就大为不满，就说你这个画的什么东西啊？这个完全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就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他就说这个他们晚餐的时候有很多佣人嘛，所以就画了那么多人。然后他就说那这个算什么东西，看见没有？他就说你看像我们威尼斯这个办晚餐的时候，贵族们办晚餐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小丑来表演，所以我也放一个小丑在里面给他们做表演。然后这边两个军人是这个穿的是这个德国雇佣兵的这个服装，你知道。然后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乱七八糟一堆，然后这个宗教裁判所就说不行，你这个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你给我整改，不能给你画成这个样子，重新画。结果呢，三个月之后，他这个把画又交上去了，他改了什么？改了题目，从最后的晚餐改成利未家的晚宴，说我不叫我最后的晚餐，我把它叫利未的这个家的晚宴可以吧？因为利未是这个税吏嘛，对吧？税吏是。当时是这个很有钱的这些，然后还是很腐化堕落的，所以我就把它改成叫做这个利未家的晚宴，所以这个已经跟耶稣的晚最后的晚餐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对，耶稣在里头，对的。
点是晚宴，不是？
对。所以这个画其实是这样的，这巨大的一面墙，就是在威尼斯的那个学院美术馆里面，它整面墙都是这个画，然后。呀，就是非常的辉煌的一个巨作，但是跟宗教是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就是越来越世俗。对，好，我们差不多也结束了。那我自己的一些的想法，我觉得就是人类的发展一直是在人性跟神性的两端的摇摆。OK， 那当基督教在最初300年的时候，它一直是被 打压被压迫，所以这个是很多的苦难在里面。可是当基督教走过这300年的苦难之后，那等到君士坦丁成为基督徒，然后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基督教被大众甚至被君王都接受之后，那人们就决定要抛弃人性跟自然，要求的是神性的完美。OK， 所以最后收获的就是中世纪这个数百年的黑暗。那而等到文艺复兴的公元1500年的时候，他重新来找回人性的光辉的时候，然后人又决定是说，哎呀，那我就不需要神了，对吧？就决定抛弃神性，全然去拥抱那个人性。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人性其实早已经堕落，所以你只要人性的话，你收获的就是物欲横流、人间地狱的这样的一个悲惨世界。那到今天都是这样，你这个很多的这些的社会越来越发达，可是人性没有任何的进步，对不对？所以人所需要的是一个人性跟神性的平衡。你要明白是说人性有黑暗、有堕落的那一面，你也要知道人性有良善、有闪光的这一面，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那只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人性之恶才能得到神性的救赎。 OK， 所以我觉得是人性跟神性你不能缺一不可，对。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对。好，那我们就正好就停在这边呀。好，谢谢大家。对，
你们是一个神性的人，可以考虑一下人性需要神性的生
命。是，
不要发明人的。
Yeah，
想象就可以一个没有神
性的生命。这也当时提高了这个说这个提高现代文化之处，也提高了。
是，我觉得我经常画的那个希腊神话，非常值得去思考。
他画的。